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些提醒。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那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然后我们会讲第七到第十节。那么待会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会跳过中间那一段啊。好，我先把经文念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磐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第七节，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牧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求主树上袋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好，其实这一章第一到第十节呢，有四段耶稣的一个教导。那么一开头耶稣就是对门徒说的啊，所以这十七章的头一段呢是对门徒讲的一些话。那前面路加福音十六章呢，耶稣的听众有的时候是跟一般的群众讲的，但也有好几段是对法利赛人说的。那这一段是特别针对门徒的。所以这四段讲论虽然彼此之间看来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但主要的目的都是一个门徒训练，所以这有点像一个箴言。箴言每个段落每个教训其实都是可能前后不一定相关的啊，这有点类似像箴言式的教训。那为什么我们把第五节到第六节暂时略过去呢？因为第五到第六节呢，我们要跟后面的这个第十一节之后耶稣医治大麻风的事情放在一起讲，因为那是谈到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四段的教导呢，我们只教其中的三段。那第一段的教导呢，是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前半。这边耶稣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那么这边提到绊倒人，为什么耶稣在这里会提到绊倒人呢？但是我们说过，从上下文来看，在第十六章耶稣就提到过法利赛人，而且在前面讲的比喻当中好几次耶稣是针对法利赛人而回答的。所以这次他告诉门徒的时候，他也特别是以法利赛人为焦点，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教导门徒，以至于他们的教训呢，使得很多百姓呢就拒绝了耶稣，而陷入这个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一种错误的律法主义或者是教条主义里面去了。那么事实上历世历代的假先知假教师，他们所说的所教导的都是引诱人，使人背离真道。那为什么是免不了的呢？因为他们的背后是有撒旦的作为。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讲到败子的比喻的时候，耶稣就说明了这一点。耶稣说了个比喻，就是说有人种田刚插秧种好了麦子，诶，隔了一阵子发现长出败子来了。那仆人问主人说，怎么会有败子呢？我们没有撒败子啊。那个主人就说是仇敌做的。耶稣在解释的时候他说，这个田地呢就是这个世界，那这个好的种子呢就是福音，那为什么有败子呢？他说那是撒旦做的。撒旦为了要破坏神的国，破坏神的工作，所以呢特别派了他的奴仆，就撒旦的奴仆去撒了这些败子。 所以呢，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现在说的是在教会里面，不是教会外面的哈。教会里面为什么有假先知、假教师？那么为什么会长出这些好像毒草一样呢？就是因为这是撒旦的作为，撒旦就是要破坏神的计划，而这些所谓的假教师，也就是撒旦的仆役，他们是按着撒旦的指示在做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教会。然后当耶稣说这些绊倒人的有祸了，他们呢会把这个小子里面的一个绊倒了。这个小子是指什么呢？当小子在原文就是小孩子，那这边当然不是指年龄上的小孩子儿童，而是指的在信仰上像小孩子一样初信主的，对真理还不清楚的这些信徒，因为这些人是最容易上当、最容易被骗的。那么这些假教师就是用一些似是而非、混淆视听的道理，而当这些初信主的信徒或者这些信徒平常呢对圣经不熟悉、真道不熟悉的话呢，很容易被诱拐，然后就陷入这种异端里面去了。所以这个门徒们都要为羊群谨慎，就第三节前半说你们要谨慎，对门徒说的谨慎就是这些假教师所要做的。虽然在这边也提到这些假教师将来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他说甚至拿一块磨石绑在脖子上丢到海里去淹死都比面对神的审判还好一点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对那些假教师啊。那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知道这种异端邪说啊，各式各样的异端邪说为什么很容易迷骗一些蒙骗一些人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对真理不清楚。譬如说以目前在异端来讲，两个最有名的，一个是摩门教，那他们派两个年轻的帅哥一家一家去摸门，所以我开玩笑称他为摩门教。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两个去传教的，那是耶和华见证人。那这两个教派很有意思，目前都是近千万了哈。那么摩门教多一点，大概1500-1600万，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大概800多万。但是这两个教派都有一个特征，在美国开始的，但是这两个教派的信徒国外的比国内多。耶和华见证人呢800多万，其中80%在国外。那么这个摩门教呢的1600多万，有600万在国内，可是1000万在国外。那你再问国外到哪里去呢？哎，很有意思，两边都是在拉丁美洲，特别收获丰富，也就是这些天主教国家，拉丁美洲还有菲律宾这些地方呢，他们非常有收获。因为在很多天主教国家，这些信徒通常因为整个天主教的传统哈，他们不太读圣经的，以前是教会根本就不鼓励他们读圣经，甚至不准他们读圣经，所以他们真理不清楚。然后因此这些异端邪说一讲的时候很容易被骗。但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也好，摩门教也好，你到了穆斯林国家呢，哎，这没办法了，因为那些人跟基督教毫无关系，然后你不能用那些东西来骗他，相反的他们自己一些根深蒂固的信仰你很难来跟他们传教。还有呢，像佛教国家譬如说泰国、缅甸，哎，这两个教派也是没有办法的。但就是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呢，容易蒙骗那些真理不清楚的，所以天主教背景的是最容易的。但是相反的，不是天主教国家有没有呢？有，韩国很多新的异端。那韩国基督徒很多，大概在全国的1/4人口是基督徒啊，将近1000万，还不到800-900万。可是也是一样，在韩国的基督徒有一些人是真理不清楚的，所以都很容易被这些假教师、假先知所讲的被诱惑。所以呢对于教会无论是牧师、长老、同工或者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自己为自己谨慎，也要为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们提防，免得他们陷入异端啊。所以这种事情是耶稣对门徒的第一个警告，防备假教师。第二个，第三节后半开始他就提到一个饶恕人的事情，他说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就劝诫他。我们和合本的圣经你仔细看哈，我相信不管是直排版的或者是横排版的圣经，在得罪你的你的如果是横排版在下面会有点点点，直排版在左边点点点，那意思就是原文没这个字，没这个字，也就是说若你的弟兄犯罪，就这个意思，是犯罪，不一定得罪你。但是第四节后边，第四节就有说，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那边的确是提到得罪你，因为后面提到得罪你，然后才要说你要饶恕他啊，所以这个得罪你，你要饶恕他，都是一个个人事的。但是前面的话是更广泛，他不一定得罪了谁，但是犯罪了，若是你的弟兄犯罪了，你要劝诫他，劝诫他。所以这个重点就是不管他是得罪了某一个人，而是说他犯了罪，犯罪以后呢，那么教会的群体当中弟兄姊妹之间要如何呢？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来劝诫他。马太福音第七章提到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不要只看见别人眼中的刺忘记自己眼中有良木啊，所以不要论断人。但是虽然不要论断，也并不是代表说我们不需要彼此规劝，相反的，在很多圣经里面都提到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就有彼此守望彼此规劝的一个责任。譬如说在保罗所写的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都同样的提到这些很重要的一个教导。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的第十四节，他就提到说，你们要劝弟兄，我们要又劝弟兄们，你们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勉励灰心的，扶助软弱的，也要向众人忍耐。好，你向众人忍耐，所以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那么保罗是劝谁呢？劝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并没有特定说只有牧师要做规劝，每一个信徒我们都应该彼此规劝。那同样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第二封信，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呢，第三章十四节十五节，保罗同样的再一次提醒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说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要和他交往啊，叫他能够自觉羞愧啊，不要叫他自觉羞愧啊。但是呢，这边就提到一件事情，然后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表示说他不听从我们的教导，不要先不要跟他来往，让他自觉羞愧，但是不要把他当仇人。这就表示说你规劝的时候对方可能不接受，不接受怎么办？暂时不要跟他来往，好让他感到羞愧，然后当他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要帮助他，接纳他。所以我们不是以他为仇敌，而是要劝他如弟兄。所以这是表示说我们的规劝应该在爱心里面啊，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方式来规劝他啊，但是不是把他当成仇敌。所以即便他不接受我们的教导，也不要把他当成仇敌，但是规劝他，希望他悔改。那因此他才后面提到说，如果他愿意悔改呢，愿意回转呢，你就要饶恕他。甚至如果他一天之内七次犯错，七次悔改，你就要饶恕他七次。当然这是一种夸张的形式性的象征性的说法了，就是无限次的饶恕，无限次的饶恕。那同样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也提到我们要彼此规劝。第三章十三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为什么要有教会？为什么要有一个基督徒的群体生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不是只是彼此相爱，彼此好像一个俱乐部一样，相反的，我们当中要彼此督促啊，彼此监督，彼此守望，彼此规劝。那因此若有人啊被罪迷惑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彼此相劝，天天彼此相劝，免得这个人越走越偏，然后最后心底刚硬。 所以因此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是有这一个责任啊，所以这是一个教会群体生活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部分。但是很可惜，今天的教会，很多教会忽视了这一点啊，以至于教会之间彼此就是打哈哈，说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有些事情呢，可能有弟兄或姐妹犯了错，在罪恶之中，别的弟兄姊妹可能也看到了，可是为了我们觉得不要扯破脸，不要把这个关系搞坏了，我们就看见了都不说什么。其实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当你没有这样尽到这个做朋友的、做弟兄姊妹这个规劝的责任，有可能他的犯罪越陷越深，到了某一天情况很严重了，他身败名裂。那有些人就事后讲风凉话，哎呀，我那时候我就看他跟另外一个女人勾勾搭搭了，我想早晚要出事，果然就出事。我觉得讲这种话的人实在是很不应该。你是不是觉得你是先知啊？你老早就看出来了，果然就如此，你老早就应该规劝，就是因为你当时没有规劝他，然后呢他就越陷越深，最后身败名裂。当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人陷在罪中，最后身败名裂的时候，其实不要忘记，连教会的名声也会受亏损的，因为他是教会的一员，对不对？弟兄姊妹旁边的人也可能知道说，哦，他是你们教会的人，你看这个人做了什么这种事情。所以当基督徒有罪，被罪恶所缠累，以至于有不好的名声，教会也好，甚至我们神的名都因此受羞辱，对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彼此规劝。那么因此，所以他这边就提到说，他犯罪了要劝解他，然后呢他如果懊悔就要饶恕他。当然一个前提是他要懊悔认罪悔改，你才能饶恕嘛。没有说他不悔改也是要饶恕，没有这回事。今天教会有时候做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或者不合理的事情，譬如说有个弟兄亏待了另外一个人，不管在金钱上或任何事情啊，可能欠钱不还啦，等等等等。那这个欠钱人犯错了，可是教会不去规劝这个欠债不还的人，反而去告诉那个债主说，哎呀你要有爱心，哎呀，然后如果那个债主要讨债的时候，大家就反而过来倒过来批评这个债主，就说你为什么不饶恕呢？啊，为什么就不把债免了呢？其实事情还是有公义的原则，对不对？所以这个人不悔改，教会不说什么，反而这个受害者还要无条件的饶恕。所以饶恕的前提是什么？他若懊悔，也就是他悔改了，他悔改了才有饶恕。所以两个关系的和好，一个巴掌拍不响，犯错的必须先自己认罪悔改，然后被冒犯的那一方才用饶恕来和解。所以他后面第四节就是提到，假如这两个人，一个人他被别人得罪了七次，一天得罪七次，七次又懊悔了，然后说我懊悔了，那你总要饶恕他。所以你要无限次的，不能说好给你三次，三次以后再也不饶恕了。我们一般的人都是用一个限额的，可是这边的教训是一个好像无限额的。其实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这是讲到饶恕的时候另外一段类似的，那表达方法不一样。那是彼得问耶稣的，彼得是说我饶恕他七次够不够，他是提到七次，耶稣说不够，七十个七。所以你就了解七次不是真的七次，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七十个七那就更完全了，所以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次，而是一个无限的。那耶稣讲七十个七也绝对不是讲四百九十次，这就是无限的意思，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说的爱是恒久忍耐，那个恒久那就是七十个七。所以呢，这个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真的认罪悔改了，被冒犯的就应该饶恕他。或者说一个人犯了罪了虽然不是跟哪一个人有关系，但全教会要学习饶恕，当然前提是他愿意认罪悔改。那这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如果犯罪的人不肯悔改呢，不肯悔改，那么这个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 他跟人之间的矛盾不能解决，他跟神的关系也不能和解。所以没有认罪悔改是没有饶恕的，对神是如此，对人也是如此。所以一个人不可能犯罪了得罪人了他不跟那个人认罪，不是他不认罪悔改的话，那怎么可能有饶恕，怎么可能有关系的和好呢？你跟神也是一样，你不能做的是得罪神，然后你不认罪不悔改。那当然有些人愿意私下里对神认罪，但是私下的认罪你必须有真正的行动来表示。如果你这个罪不但得罪神也得罪了人，你应该在对人的那方面能够有真正的表达，表达出你悔改的一个心志。譬如说我欠了人的钱，这是不对，我对神认罪，你也必须对人认罪，而且要负责偿还，除非这个债主愿意豁免，否则你就是有责任有义务要偿还。你不能只是嘴巴里面就是说，哎呦我错了错了嘛，你饶恕我，然后债就免了，然后别人不肯饶不肯免这个债，那还不行。我觉得这就是没有认罪悔改的迹象，那只是口头说的，不是真的。你只有真诚的认罪悔改，然后才有饶恕，也才会有七次的饶恕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不可以滥用别人的爱心。但是所以他强调了，我们需要彼此规劝，彼此劝诫，但是一旦这个人有真正认罪悔改呢，我们要真诚的完全的饶恕，甚至是无限次的饶恕。那最后一段呢，是第七节到第十节，这边是提到说一个主人跟一个奴仆。那这个当然是以这个古代的那种关系哈，主人跟奴仆的关系。一个奴仆不管是下田干活，或者是去这个做任何的事情，或者是牧羊回来了，然后主人会说，哎呀你太辛苦太辛苦，坐下来吃饭坐下来吃饭。不会的，一个奴仆在田地里做完了事儿，或者牧了羊回来，家里还有活要干的，所以呢主人一定会说，哎赶快预备完饭，然后还要束上袋子来伺候我，等我吃喝完才可以吃，这正常的，因为这是奴仆的本分。奴仆去耕田也好，去牧羊也好，回到家里还要做家事，而且他要等主人吃完了他才可以吃，这都是这个奴仆本来就是如此的。所以他应该有的态度是尽忠职守，他不能够期望主人会给他奖赏给他称赞，还有主人倒过来还谢谢他吗？耶稣这样说，意思这个问题哈，希腊文的问题本身就答案是当然不会。所以主人不会谢谢仆人的，主人也不会叫仆人说先坐下来吃饭，不会的，要把他的工作责任尽完了。所以最后他说，这样你们这些仆人做完了以后呢，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就应该对主人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来就是我们应分这个分内要做的。我们中文翻译成无用的仆人哈，英文有些也这样翻，不过从希腊文来看，也许更好的翻译是，我们是无价值的仆人，而不是没用的。没用就是不会做事的。那无价值就是说，我们做我们该做的，可是在主人看来，我们这个奴仆的价值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是不配得的这意思。所以呢，也就是说，耶稣用这个比喻提到，一个人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谦卑的服侍，谦卑的服侍。那虽然神是蛮有恩慈的，但是仆人却不应该把神的恩慈、神的恩典看为理所当然的，啊，而应该看自己是什么呢？是没有价值的。也就是说，我服侍神是一个不配得的一个特权，啊，是一个特权，我应该争取这个特权来服侍神。而不是一个被迫的一个任务或者是一个义务，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呢，我们服侍神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啊。所以我们服侍神的时候，譬如说了，你说难免有一些基督徒会有这种心态，我为神的服侍摆上很多，摆上时间，摆上力量，结果呢可能你在服侍神的过程中你生病了，然后你会怎么想？神太不公平了，我已经服侍神了，神应该给我特别多点好处啊，怎么还让我生病呢？ 或者让我家庭出了问题呢，或者这个或者那个，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既然服侍神，神就应该给我们特殊待遇。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警告门徒的，你是奴仆的话，难道主人还要谢谢你吗？难道主人还要给你什么优先权吗？不是的。所以你应该看自己一个为无价值的，而且你是心甘情愿，而且是尽心竭力的尽忠职守，这是你的职分，你的职分。所以应该说我们是没有价值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本分应该做的。那我做了本分的，然后主人还要谢谢你吗？没有这个道理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免得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错误的心态，以为神好像应该要给我这个，应该给我那个特权，或者这个祝福或者那个祝福。所以这几段的教训里面给我们什么属灵的一个功课和学习呢？第一个，耶稣就提到了教会中将来会出现假教师是免不了的，免不了，就是我所说的，就好像那个败子的比喻一样，撒旦要作为，他要破坏神的国度。那既然是不可免的，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就警告我们要防备假先知和假教师。当然他说要从他的果子就看出来，所以耶稣事先就警告你要防备假先知和假教师。那所有使徒们写的书信在新约里面，你就会发现都讲到同样的一个警告，防备假教师。我们看这几位神的仆人都是异口同声有这样的警告。譬如说保罗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就警告了关于这个假教师的事情。哥林多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些人有一些纷争，因此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他就提到有一种人，他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也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所以这边提到撒旦的差役，就是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当时还有假使徒。所以保罗就提醒了教会，你要注意，有假使徒，有假先知，有假教师，行事诡诈，装作基督光明的天使啊，就这点。那彼得也同样警告我们。那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的抱歉，应该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他就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所以彼得语重心长地说，从前有假先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有假师父，所以假先知假师父是一样的。那么这些假师父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陷害人的异端，那耶稣所讲就是绊倒人的事情一样，但这个结果是干什么？引进陷害人的异端以后，会使得这个很多的信徒被骗，然后放纵行为等等，那这些人将来的审判速速的灭亡。所以也是一样，彼得非常严厉的警告这些假先知假教师，他们要面对神严厉的审判。那使徒约翰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他就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你就知道在初期教会，耶稣刚刚过世，第一世纪还没结束的时候，使徒保罗、使徒彼得跟使徒约翰 都同声异口同声警告我们有假先知，所以我们要警醒。那么这些假先知假教师呢，他们就使神的百姓这些信徒相信他们所说的谎言，然后以至于犯罪，甚至转离了真正的信心。所以像这样的人，在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使徒保罗都提到他们将来会得到神严厉的审判。所以耶稣自己说，好像拿一个蛮这个磨石，磨麦子啊，磨豆子的、啊、这些磨石，那个磨石很重的，一个磨石大概上吨的，绑着他的脖子丢到海里去，那当然是一定淹死了。说他们只配得严厉的神的审判。所以呢，神的百姓必须继续不断的在属灵上要警醒，让个人要警醒，教会也必须有维护福音的这个真道，教导信徒明白教义的真理。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信徒才能够分辨错误。今天教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信徒在真理的教导不够全面。那你知道这些异端邪说的人就是有缝就钻，他们钻漏洞，而偏偏教会讲的道呢，又是东一点西一点，漏洞百出。你漏洞百出，他们是有缝就钻，那当然很多这种教会的信徒常常会上当，常常会被骗。所以从个角度来说，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我会认为一个教会的信徒如果很容易被异端邪说所诱惑所拐骗，我觉得牧者本身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就是你的教导不够全面，不够深入。那就好像父母如果孩子没教好，小孩子很容易被骗被拐了，只要有糖他就跟他走，那这个父母有责任，你没有把孩子教好。如果懂得教，孩子也听话，小孩子不会随便吃人家的糖了，不会一个糖就把他拐走的。如果你没教好，有糖就跟着走，那当然孩子是很容易被诱拐的啊。那所以在这方面非常重要。那也为什么我们真理堂那么样的看重解经讲道，我们就盼望借着解经讲道把圣经的真理一卷书一卷书每一章每一节详细的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或许真理的这个网络呢可以非常的紧密，没有漏洞。100多年前，英国伦敦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斯布珍，他就是100多年前以解经讲道出名的，人家称他为讲道王子。倒不是他的口才多么好，他口才当然也不错，不过最重要的是100年前很少像他这样解经讲道的。那有些人称赞斯布珍牧师说，一个信徒就算一个文化不高的老太婆在他教会听他讲道听10年，谁都骗不了他。任何的异端邪说你要跟他讲一讲，那老太太可能一听不对不对，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他可能没办法具体的指出你错在哪里，可他一听就觉得不对了。什么意思呢？你对真理明白的话，好像你对真理有一个免疫系统。这次的新冠肺炎呢，给我们大家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得病有些人不得病，有些人叫做没有症状的带病的啊，就你身上其实是有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有病毒可是没症状，为什么？你的免疫系统挡住它了，免疫系统比较弱的，所以很多老人家就不行了，甚至会丧命的。所以你的免疫系统决定你这个病毒你能够存活或不能存活。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就成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因此异端来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会自动有警告，有外来的病毒，你立刻全身的细胞就开始总动员了，来抵挡它。那如果信徒对真理不清楚的话，异端邪说一来，很多弟兄姊妹就傻乎乎的，哦，他也讲圣经啊，啊，我讲圣经应该就是对的，你不懂得分辨。因为这些假教师和假先知所讲的，有的是非常明显的异端，那即使这样也有很多信徒也分不清楚的，譬如说他否定三位一体，否定耶稣的神性，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异端。目前我们所说的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就在这一点上有偏差。可是有一些不是那么明显的异端， 但是他们所讲的也是一种似是而非、引人误入歧途的教训，我们也需要谨慎的来查验。所以哥林多前书14:20，保罗就警告我们，虽然有人好像奉先，好像像先知讲道一样，他来讲道，所有的信徒你要慎思明辨，慎思明辨。那我也没有受过神学训练，我也没有受过这个专业教导，我怎么慎思明辨呢？其实你不一定要读一个什么神学学位，你只要圣经的根基打好了，你自然就能够慎思明辨。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你都能够融会贯通的话呢，我就说你身体里面就好像有一个真理的免疫系统，他讲的是偏差的话，你马上会觉察。这就是施布真教会，我就说即使那个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一个老太太，她道理听多了，她就知道真理是怎么回事。那别人讲一些歪理的时候，她立刻有警觉，不对，这就是免疫系统，她就不会傻傻的上当。那今天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对异端学说完全没有分辨力，立刻陷入那个陷阱里面去了，就是因为我们完全不明白真理。所以我说牧者很有关系，你讲的道呢东一点西一点，很多圣经里从来没有提过，所以因此全面性的真理呢，你弟兄姊妹通常都不了解。所以这一点所有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要心里有数，我们必须谨慎，但是最好的装备就是我们对圣经全面性的有些了解，不但依靠讲台的教导，同时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查经读圣经等等，也需要按着系统全面性的读圣经。那真理越清楚，我们的真理方面的免疫系统就越强，越不容易陷入异端。那第二点呢，如果有弟兄姊妹得罪我们，我们应当在爱中去劝解他。所以加太书6:1就是说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去挽回这些人，温柔的心去挽回这些人。那这一点我觉得是教会中非常重要去执行的啊。加太书6:1怎么说呢，我来念6: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偶然被过犯所胜，每个人都有个人的软弱，所以每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方面会被过犯所胜。如果他偶然被过犯所胜，我们就要温柔的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我们在劝诫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去斥责，不是去定罪啊，也不是去论断，最主要是要挽回他，用温柔的心挽回他。那这是我们整个在规劝人的时候最重要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去劝诫人的时候，目标就是要有那个人有一个属灵的悔改。那一旦那个人有悔改了，那就要用饶恕来接纳，而且是无限次的饶恕。当然一个真正悔改的人，他不会无限次的一直犯同样的罪啊，不会犯同样的罪，但是不可能说他犯了一次罪然后饶恕了然后再也不犯第二次，那倒不一定，有时候第二第三次啊，但是他不会无限次的故意去犯罪，反正你就是要饶恕我，那倒不是这个意思。有这样心态说别人就是要 无限次的饶恕他，有这样心态的人他没有真正认罪悔改。那因为如果能够饶恕，这样的话不但带来人跟人之间、信徒跟信徒之间彼此的和好，更重要的是这个人跟神之间也有一个完全和好的关系了，所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挽回他，最主要的目的不但是我们跟他的关系可以恢复，同时帮助他建立、重新建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可以让他能够进入永生。同时这样的人也有可能继续在神的工厂上为神所用。那当然目前的困难就在于，第一，有些人犯了罪，当别人去规劝的话，他可能死不认错，那怎么办呢？他不愿意认罪悔改呢，那这个和好的工作就不能完成了。不但他跟人之间的和好完成不了，他跟神之间这笔账也永远就算不清了。所以这是一个困难，犯罪的人虽然有人去规劝，他不愿意认罪悔改。 但另外一方面呢，有些人愿意认罪悔改，可是周围的人不饶恕他，那还事情也成不了。那如果周围人不饶恕的话呢，很可能除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能恢复以外，也可能使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就好像有点困难了，有点一个僵局。像这样的情形成功的例子不是太多。不过我就想到一个就在我们麻州这个 Boston 附近的发生的事情。事情发生在30多年前，就在我们知道在 Lexington 哈、有一个 Great Chapel， 大家知道那个 Great Chapel， 那算是一个 Boston 地区一个 mega church， 算是一个超大型的教会。现在他们聚会人数3000-4000-5000人了哈。30多年前可能还没那么多，但是已经将近1000人的一个大教会。他们有个牧师叫做 Gordon MacDonald， 很有名的 Gordon MacDonald， 那麦当劳就是那个姓 Gordon MacDonald。他是这样，他非常有口才，非常有讲道恩赐，所以30多岁的时候他就做这个 Great Chapel 的主任牧师，而这教会带领也不错。然后就在这个牧会的过程中，那时候30几岁嘛，他跟教会里面据我所知是一个诗班的姐妹发生婚外情，跟诗班一个姐妹发生婚外情。细节我不知道，就是说他们婚外情发展到什么样程度呢，有没有这个所谓的肉体关系呢？但是即使没有真正的肉体关系，你知道耶稣说了看见妇女动淫念也算犯淫乱嘛，哈，所以总而言之有婚外情。但是 Gordon MacDonald 牧师呢，事情一发生他事实上马上有警觉，他知道他犯罪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牧师因为30几岁嘛，很年轻，他也刚刚按牧没多久，他回头去找他为他按牧的5位牧师，就有一个按牧团哈，就是资深的牧师，他回去跟这5位牧师就是坦白的讲出来他现在碰到的问题，他有这个婚外情，他觉得他得罪神，那请问这5个牧师说我该做什么事。那我就说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婚外情的细节了哈，我相信这5个牧师了解这个状况以后给他一个建议，因为这个婚外情的事情除了当事人就是另外那个姐妹以外，那 Gordon MacDonald 有跟他太太讲说他太太知道的，可是全教会没有人知道，而且看来据我所知了哈，当时这个情节不是很严重的，他不是好几年的婚外情，也不是有严重的这种好像关系很久，所以5个牧师给他的建议是这样子，你呢辞掉 Great Chapel 啊，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因为另外那个姐妹也在教会里，一直在这里的话你要把关系断掉，但是因为那个人还在这个教会里纠缠不清，但是呢你不需要跟教会是说认罪说我犯了这个罪，所以我要辞掉主任牧师的工作，你离开，然后呢你到另外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去做事，那有什么事情我5个牧师会替你说明的。所以 Gordon MacDonald 就辞掉了 Great Chapel 的侍奉，他先去了 World Vision， 你知道我们台湾叫做展望会哈，香港翻译成叫做宣明会吧，World Vision 是一个很大的机构，那一个机构呢每一年的预算好几亿美金的哈，是做一个基督教的慈善工作的，做了几年后来他转去做这个 InterVarsity， 你知道美国校园团契的总干事，那因为他非常有讲道跟教导恩赐了，所以在这几个机构都做得非常好，那校园团契里面他也常常到各校园跟学生分享福音。可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年大概1987年左右，他事情发生是1980年代初期吧，所以1987年的时候，过去跟他发生过也有点婚外情关系的那个姐妹威胁说要他跟他继续恢复以前中断的婚外情关系，否则他就要去好像把这个事情揭露。那你说 Gordon MacDonald 他会答应吗？他就是躲开了这么多年了又再恢复，他可以不会干。所以 Gordon MacDonald 当然没答应，没答应以后这个姐妹就开始写匿名信发给很多 基督教的机构啊，发给这个基督教的什么杂志啊等等的。那到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Gordon MacDonald知道这个事情情况到了另外一个阶段了，怎么办呢？于是 Gordon MacDonald 又回到这五个牧师那里去了，说现在进行到这个程度，你说我该怎么做才好。于是这五个为他按牧的老牧师就建议他说，好，既然情况发展到这个地步，你要辞掉校园团契的侍奉的工作，然后你必须隐退江湖，就是说完全不做任何的侍奉了啊。他有一个别墅一样的房子啊，他以前有个房子在 New Hampshire， 在麻州边界，所以他就回到他住的地方，辞掉校园团契的侍奉，回到那边以后，那因此他就等于在那边你说隐居也好或者怎么样，他没有接任何的侍奉，也再也没有应邀出去讲道啊，然后他完全跟外界基本上保持隔离的状态。然后但是同时这五个牧师为他按牧的五个牧师就出面为他召开记者招待会，就公开了这件事情，就说MacDonald 牧师呢在几年前发生了这件事情，他已经很坦白的跟我们讲了发生什么事，那是我们五个牧师的建议他离开 Great Chapel， 然后呢他去了 World Vision 去侍奉，然后现在在 InterVarsity 校园团体侍奉，是我要他不要跟他们先透露这件事情的，所以不是他隐瞒，是我们五个人给他的建议。那现在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有这种黑函到处发，那我们就郑重的我们召开记者招待会，第一是有这件事情，第二是我们五个人建议他暂时不要跟外界宣布，所以如果说对不起这个展望会，对不起校园团契的话，我们五个人负责任，很抱歉他没有把这件事情事先告诉你们，那如果造成各样的伤害，我们五个人要负责任的。那现在呢我们叫他隐退江湖，所以他不会担任任何侍奉，我们会继续的辅导他，关怀他，带领他，直到有一天我们五个人觉得他准备好了，他才会重出江湖，他才会重新出来侍奉的，否则或在我们五个牧师的督导之下，他会继续这个认罪悔改的过程。当然记者招待会发布的时候，当然还是轩然大波，大家想哇，从来不知道这个有名的牧师曾经有过这件事情。然后事情过后，那是1987年的事情，然后又过了好几年，大概经过四年左右，1991年我记得不错的话，91年或92年91年左右， Great Chapel 的主任牧师离开了，他们又把 Gordon MacDonald 聘回来当主任牧师，这是不容易的事情。那因为这五个牧师辅导他以后，已经知道 Gordon MacDonald 是有真诚的认罪悔改，是已经可以准备要出来侍奉，所以这个 Great Chapel 去聘他回来的时候，当然对 Gordon MacDonald 是对他来讲也是一个非常惊讶的事情，因为他跌倒的时候就是在 Great Chapel 这个教会，过了这么多年，你知道我发生过什么事，你知道我经过什么丑闻，而居然你们还愿意请我回来吗？就我后来读了一些材料知道说，当时要回来的时候要全教会的弟兄姊妹会有大会投票嘛，据说结果是3-1，四分之三同意让他回来，四分之一不赞成，四分之一不赞成的原因就觉得说他一旦犯了错，他已经失去这个信用，失去这个资格成为神的仆人了，所以后来四分之三同意嘛，所以因此 Gordon MacDonald 就回到 Great Chapel 做主任牧师。据说他刚回来的时候，那四分之一反对的人就离开教会，所以教会有个小小的分裂，走了四分之一啊，但是至少还四分之三还在。据说那天在就职典礼的时候，MacDonald 牧师上台讲到的第一句话说 ：“Great Chapel is full of grace。”这个叫做怎么样？恩典教堂啊，很有恩典。你知道我是谁？你也知道我在这里跌倒。但是你们居然能够这样完全的饶恕，完全的接纳我，让我回来继续侍奉。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后来麦克道劳牧师在 Great Chapel 一直做到退休，他现在呢曾经短时间做过一个 Colorado 一个神学院的这个院长，做过很多其他的重要职务，现在他已经七八十岁了哈。但我觉得像 Great Chapel 所显示出来的就是他认罪悔改了，然后全教会愿意饶恕他，再一次给他侍奉的机会，所以他回来以后又做了十几年，做到他退休，做到公元两千多少年才退休的。当然我不知道当时反对他回来那些人后来有没有陆陆续续又回来呢。那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就是耶稣的教导，如果他既然真的认罪悔改，你就应该要饶恕他，接纳他。那些不肯饶恕不肯接纳的呢，我觉得是没有按照神的教导了，他已经显示出悔改的果子，为什么还不接纳他呢？难道你要毁了一个神的仆人一生的侍奉吗？那也因为他曾经跌倒过，犯过这样的罪，所以后来你知道，在美国很有名的就是 Clinton 总统犯罪，你知道吧？犯罪的时候 ，Clinton 总统找了三个牧师来做他的属灵辅导，其中一个就是 Gordon McDonald。原因，他为什么找 Gordon McDonald？ 他读过他的书。Gordon McDonald 后来回来以后悔改以后，他又跟他太太一起写了一本书，就是关于如果牧者或者一个基督徒跌倒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他挽回来？他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来解。所以 Clinton 总统读过那本书，所以特别邀请麦当劳这个 McDonald 呢做他的属灵导师来辅导他，因为 McDonald 是在婚外情方面跌倒过。所以他又回来了，所以他觉得 Gordon McDonald 比任何的牧师更能够了解他的挣扎，他的痛苦，更能够帮助他。当然你不要问我说 Clinton 总统有没有真正悔改，我不知道，但至少Gordon McDonald 牧师呢，第一他的教会能够完全的接纳他，让他回来做主任牧师，这真是非常美的一个见证。第二个，因为他自己有跌倒又悔改，因此在可能私下里或者在各种场合，他帮助许多个同样跟他情形一样在婚姻上有跌倒软弱的人。那第三个我们今天这个这段圣经的教训是什么？第三个比喻耶稣是用古代主人跟仆人间的关系嘛，来说明基督徒跟神的关系。那我们都是神的奴仆啊，所以我们服侍神的话呢就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所以这个比喻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不应该期待说一定要得奖赏啊，得回报啊。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就我们的方面来讲，单单只是要尽我们做仆人的义务，我们只是要尽义务，我们没有说理当得到什么奖赏。但是当然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提到分银子给仆人的时候，他有提到他会奖赏给我们，若是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会得到奖赏的。可是那是在表达神的恩慈，但是作为仆人的我们不能说哎，我做了那就应该给我，我们不应该存着这样的心理，好像要期待得奖赏得回报，因为我们原来就不配从神得什么。那因此我们能够服侍神是一个特权，弟兄姊妹，这是特权。为了这个特权，我们甘心乐意欢欢喜喜地服侍他，即便没有任何的奖赏任何的回报，我们仍然欢欢喜喜地侍奉。你可以想想看哈，你自己有小小孩的时候，你的小孩子，你的女儿啊儿子啊，可能三岁两岁刚刚会走路，哇，你一回来他很好心要捧一杯茶给你喝，啊，歪歪倒倒倒了满地，他的心就是想要给爸爸妈妈一杯水喝。当然你可能即使他倒了一堆水了，你还是非常高兴，对不对？你可能会亲他一下，给他这么，那时候那么小的小孩，他会想到说哎，我倒一杯水，爸爸你要给我什么？他从来不会想到说要从爸爸妈妈那里得到什么奖赏，他就是甘心乐意的，而且是高高兴兴的给他的父母。那我们侍奉神也应该有这样的心理，不是要得奖赏，不是求回报，虽然因着神的恩典他会给我某一些奖赏，那是我们要这样的心理，我是说我们不配得的。我们能够这样侍奉神， 就是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好好的思想。当然我自己也在想，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跟师母我们年纪也比较大了，侍奉主也比较多了，我自己要提醒我自己，当然我想师母更会提醒我，那就是什么呢？当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侍奉到一个阶段，我们好像某种程度的功成名就的时候，这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怎么说呢？你好像功成名就，你好像做了很多事情，别人可能也称赞你，然后心里也可能隐隐约约觉得，对啊，我替神做了不少事啊，神将来给我什么奖赏啊，神应该给我什么奖赏啊，不知不觉的那种骄傲的心、傲慢的心就会浮现出来，在各方面。所以我们常常跟我们一些类似这种年纪的这些侍奉神的仆人们，我们常常在分享交通的时候，我们会彼此互勉，互相勉励了，不要晚节不保。我们年轻侍奉的时候，我们不会有这种想法，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了什么呢，哎呀，神的恩典啊等等，我们从来不会特别想要说求神得奖赏。可是侍奉久了，说功劳好像也有一点功劳，说成就有一点成就，那就不知不觉的我们心里面有浮现出一种不应该有的心态，我们服侍神做到这个地步，神应该给我一点什么吧，我应该怎么样，其实忘掉了我们从来本来就是不配神，不配从神得什么的。我们能够侍奉已经是一个恩典，更不要说神一定要给我什么东西。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勉励哈。我是从一个牧者的角度来说，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免得我自己将来会不会走到一个地步，侍奉神却失去从神来的奖赏。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侍奉神多少，但是我盼望我们彼此勉励，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我们是没有价值的仆人，我们所做的都是我们本分所该做的，所以我们不敢也不应该强求神一定要给我这样或那样的奖赏或回报，这样就是个正确的心态。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这三段他的劝勉和教导呢，我们知道怎么样在教会中服侍他，同时彼此劝勉，彼此勉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三段的教导提醒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有许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出来，求主帮助我们在真理上能够扎根，使我们懂得分辨，免得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不知不觉陷入异端或陷入那些错误的教导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服事上有正确的心态，知道我们是没有价值的，不值得称许的，也是不配的仆人，但是我们却蒙你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特权来侍奉你。更求主教导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守望，彼此规劝，彼此提醒，也当我们自己犯错弟兄姊妹提醒的时候，我们愿意有个谦卑受教的心来，愿意认罪，愿意悔改，使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能够恢复，我们也能够跟神的关系得以和好，让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谦卑侍奉以及彼此饶恕的心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